息网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很高兴又到了一周一次跟大家在空中分享讨论最新最热点话题的这个时间了。那今天呢，丁月和新田想要首先跟大家讨论到是有关于会影响到我们全美供应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卡车司机的罢工啊，而且呢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因为这个大量卡车司机的罢工，我们周围的这个奥克兰港口已经停摆了好几天了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要罢工？他们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对，而且对于我们，就是对于我们生活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大家可能一听到说，是卡车司机，可能是不是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其实呢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次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也要跟大家来探讨目前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呢看看到底对我们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然后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好的，那么这些卡车司机啊，跟我们以前讲的这个卡车司机的他们的这种抗议啊是不一样的哈。
为什么不一样呢？
对，因为这次的是发生在加州，而且呢这些卡车司机他们叫独立卡车司机，或者说独立卡车业主。
是 independent contractor 吗？
对，他们是 independent truck driver， 或者说叫 owner operator。他们自己又是 owner 又是在那里运作的。
所以卡车是归这些司机的。
对，是他们自己的，然后他们自己就像一个小业主一样，在那里就是开卡车接单，然后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受雇于任何的卡车公司。
那他们为什么要抗议呢？
对，那这个呢首先我们就是要来看看他们抗议的是什么呢。是抗议的是加州在2年前已经通过的一个法案，叫 AB 5号法案。那如果其实我们已经报道过这个法案啊，那个时候
对
这个 AB 5号法案基本上就是说它叫 gig worker、就是说基本上你是可以作为独立运作的一个工作啊。很多人都是在美国嘛，尤其是很多人他都是我等于是个 freelancer 啊，或者说我就自己开个小做个小生意了啊，但是我一个人的，但是呢他或者是只有一两个人，但是呢他就不受雇于任何人，他也算是一个 owner， 算是一个业主。
对，而且
但 AB 5号法案呢他就说现在不行了，你这些人不能继续作为独立的一个业主，而是说要去受雇于某个公司，
成为 employee， 对吧？
对，比如说再加上比如说这些像我们网约这个网约车嘛，Uber 啊 Lyft 啊
DoorDash，
对，
对，其实这个gig 经济呢就是共享经济嘛，但是大家刚才听新田介绍这个 AB5 法案，它不是只影响到共享经济当中这些网约平台的 driver 们啊，
对，
是影响所有你可能是独立工作的，比如说以这个 independent contractor， 或者刚才新田说叫什么 independent owner， 这个
叫 owner operator，
yeah， 所以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哈。
对，那然后呢就是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在上一次的那就是应该是2020年的这个公投里面呢，有一个 proposition 叫 proposition 22，22号法案。其实呢这个就是那时候那些网约平台Uber 啊他们就提出来这么一个公投，就是要让他们这些网约汽车呢汽车司机呢，就 Uber driver 呢，就可以被排除在 AB 25号法案的规定外面。
是，
但是呢结果他还通过了。对，
按理来说那这 AB5 就不应该生效了呀。
但是他只是说因为 AB5 号法案它是 cover 很广的，就不光说是这些 Uber driver， 包括这些独立卡车司机运营商啊，还有其他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 freelancer， 就是一个写作家，他或者说一个投稿人
或一个摄影师，
对，他很广的。但是 Uber driver 呢，就是这些网约平台的公司呢，他们就为了他们自己去做这么个公投，结果还过了。但是呢Alameda County 阿拉米达县的一个法官呢就判定说他们这个 Proposition 22呢是违反宪法的。 不可以实施，所以呢这个又还在这个打官司过程中间哈。
OK，
对，那在那讲这个是一个背景，那这讲到这个独立卡车运营商啊，其实为什么我想可能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听众朋友啊，对于这个卡车司机这个行业有多少了解，他们的重要性是有多大，有没有很深的一个了解啊？其实呢，我想先说一个结论是非常重要的，我也相信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已经对此有所感受哈。
是，
对啊，因为你所有的这些我们在店里买到的东西啊，你在家里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它在它的这个整个的流程生命过程中间，都至少有一次是可能在卡车上待过。
对，因为这个长途的运输，你可能是海运啊、空运很贵嘛，那要不然就是陆还有火车，可是到最后能送到门里或者是家门上或者是送到店里让我们能购买的话，一定是卡车。
对，
哎，就是所以这个是满足我们生活需要的运输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了。
是，好，那这个呢就讲到就是说然后呢我们就讲这次为什么在加州的这些独立卡车运营商卡车司机他们要抗议哈。那最早可能两个星期前就从南加州就开始抗议，那跟我们最近的是在这里奥克兰，从这个星期开始也都有卡车司机在那里抗议，而且从星期三开始呢，他就结果这个因为他们的抗议罢工就把这个奥克兰的港口现在是停运了。
是的，
已经停运三天了。所以就是说刚才订阅你问他们到底为什么抗议。
对呀，听起来说从好像无依无靠的这样的一个独立小业主变成一个有组织的哈，你变成一个雇员，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这么做呢？
好，那我是有采访了在南加州，但是他是一个全西岸性的这么一个非营利组织，他叫港口货运协会哈，叫 Harbor Trucking Association， 他的会长叫 Matt Schrapp 啊，那我就采访了他来了解这个情况。他们这个根据这个斯拉普会长他的介绍呢，加州总共大约有7万个独立卡车司机。那谈起来为什么他们要抗议呢？我们听听他怎么说的。
This is a clear indication that these drivers feel that there i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uncertainty in how they're going to retain their independence to continue operating.To make a wage to support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他就说呢，他说他们的抗议呢，就是因为这些独立卡车运营商哈，目前就是他们处于一种非常不确定的状态，就是一种心情，就感觉说在这个 AB 五号法案，他因为就是说7月31号之后就要开始实施了，那他们怎么样能够继续保持他们的独立性，能够继续挣钱养家糊口，对这一点呢他们是非常就是有点不知所措，那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就解释，他说因为根据这个 AB 五号法案的规定哈，这个对于这些独立的卡车司机来说，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变成卡车司机的卡车公司的雇员才行，才能符合这个 AB 五号法案的规定。而这个其实卡车司机这个 AB 五号法案是2年前通过的嘛，那这些卡车司机呢组织起来，他们其实是有去诉讼的，诉讼结果呢就到了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在2个星期前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们不接受他们不审理他们这个案子，
所以就维持下级法庭的原判了。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就是需要去实施这个法案，所以这个法案就要在7月31号之后就开始实施了。那这些卡车司机来说，他们就根据这个法案呢，他们就读出来的唯一的结论就是要变成雇员，但是他们本身是不愿意变成雇员，所以他们才
为什么不愿意呢？
对对对，为什么不愿意？因为首先一个呢，就是说作为独立的一个自己做的，你就可以想象到他比较自由，对吧？
是，赚的钱都是自己的，
赚钱都是自己的，我什么时候接就是说工作，我什么时候可能要 take a vacation， 对吧？他都可以自己决定，而且确实赚钱会更多，因为你作为一个雇员嘛，你可以想象这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开公司，
是自己当老板嘛，
对，自己当老板，又有自由，可能还赚的更多，当然也有失败的，但是这都是他自己个人去 take the 那个后果嘛，
对，
对吧？后果自负嘛，
嗯哼，
对。所以那可能大家也就在想说，那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就是说一个是他就是他不想失去自由、
嗯、
另外一个呢他可能赚的钱更多，那他当然想要做更、嗯、做这种选择，
是，
对，那为什么就是说要硬要去 force 他们，要逼着他们去往那条变成雇员的方向走呢、
啊、为什么，
为什么呢，就是说根据这个斯拉普会长他说哈、
嗯、
他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工会。
哦，你是说卡车司机的工会吗？
对，他们有一个车队工会 Teamster Union、
嗯、
OK， 那
工会强制把他们收编有什么好处？
对，有什么好处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来听听看哈。
Because the union wants more membership. They want more dues. They want more power. And they get that through having more drivers as being unionized. That's the motivation.
OK， 所以他说这个动机就是说这些工会、
嗯、
他们想要收更多的会员费、
嗯、
想要更大的权利、
嗯、
然后呢这就是怎么样能够达到那个呢，就是用某种方式让更多的卡车司机就变成雇员，因为变成雇员的话呢在工会里、在这些大的卡车公司里面呢他们就可以去组织工会、
嗯、
因为你不能说你是一个独立的运、
哦、
独立的卡车司机、
嗯、
我要叫你没法组织工会，
是是、
okay、
因为据统计在全美哈有大概是70,000多个这个独立的卡车司机、
加州
啊，在加州，
对，
是吗？
对、
okay、
对，
那所以他们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工会来说，我有了这70,000个人头，我的话语权、政治影响力还有收到的会费那就是非常可观的，对吧？
对啊对啊、嗯、因为这就是他自己的通，就是这他说的哈、
嗯、
然后但是他说卡车司机呢他们如果他倒也不是说他绝对反对这些工会、
嗯嗯、
他说因为很多的卡车公司啊、
嗯、
就是已经组织成工会的卡车公司、嗯、外面多的是，
是，
那如果就是有哪个卡车司机他说我就想要去参加一个、
嗯、
加入一个大的公司，然后呢我要去加入工会、
嗯、
对吧，他就可以去受雇啊、
哦、
并不是说没有这条路，
是，
他说外面多的是、
嗯、
但是这些本身就独立的卡车司机就是不想做雇员的，对吧、
嗯、
然后也不想去交这个工会费的、
嗯、
哎，他们就想独立的、
嗯、
结果呢因为这个政策，这个 AB 5号法案就被逼着要去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抗议。
哦，而且我想到啊，其实有一些独立的卡车司机我想有些华人朋友可能也知道，我们很多华人朋友也有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作嘛、
嗯、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好多人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我买了一辆卡车，
是，
那我已经拥有了这个我工作的一个最主要的工具嘛，然后我其实没有必要，那怎么样，我要把车卖给公司吗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其实作为一个局外人确实有点想不通这个要怎么 work。
嗯，对，确实啊，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定义一个雇员，还是定义一个说独立的承包商或者独立的业主、
嗯、
他本身法律是有规定的。
对，
那我自己已经拥有了这些工作的工具，我的工作时间都不是我都自己定的话、
嗯、
其实就是一个独立业主或者说独立承包商的一个定义，
没错，
而不是雇员的定义。
是、
哎、
从这个角度上讲，刚才心田讲的就是加州的劳工法它其实是有很明确的一个规定的哈、
嗯、是，
但是看起来似乎这个 AB5 就是和劳工法中对雇员和 independent contractor 的定义就有所起码是有 conflict 啊，让我们会觉得有模糊的地方，对不对？
对对、
嗯、
那他做的一个理由是什么？ AB5 号法案、
嗯、
或者说支持者他们认为应该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呢、
嗯、
我们待会来介绍一下。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心田。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对于我们刚才谈到的啊，在奥克兰港口啊， 有大批的独立的卡车司机在进行抗议的事情，您有关注到了吗？刚才新田跟我们介绍了一些背景哈，那对于这些司机们他们的担忧，不想成为被迫成为一个公司的雇员这件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华人当中我知道有不少朋友也从事卡车司机的这个行业哈，对于他们的想法您有什么样的这个见解哈？那您又是怎么看待的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跟我们来分享您的想法。
对，你因为我想刚才已经讲到过，就是说其实卡车这个运货在美国哈、有多大的重要性，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没有卡车司机的话，没有卡车行业的话，美国经济就会停滞，
没错，
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是，
那刚才就讲到就是说这些独立的卡车司机他们想保持独立，不想要成为雇员。那又为什么？那但是另外一方面 ，AB 五号法案的这个议员啊，他这个起草的这个作者嘛，就是议员嘛，对吧？加州的议员，还有这个法案的支持者们，他们又用什么样的理由来告诉大家说，哎，一定要五号法案哈 ，AB 五号法案？
什么理由呢？
什么理由呢？他们是说，哎，是为了保护工人的权益。
什么样的权益？为什么一定要变成雇员才能保护呢？
对啊，这个就是他们就这么说啊，就是说，哎，这样，因为可能你一个独立运营商，他们就觉得，没有一个保护伞。他这么说哈。然后呢，就是
显然这些卡车司机们是不是这么认为的？
然后或者比如说他们可能说，Uber driver， 你让他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运营，独立的一个承包商嘛，你不给他一些福利呀、一些保护啊，对他们不公平，他们就用这些理由。
对，但是我们知道当时 AB5 提出来的时候也有很多 Uber 司机出来抗议啊，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之所以选择做这个共享车的这种 driver， 就是我享受这种自由的安排。
对，
然后有些人我记得当时最有意思的是还有什么很多硅谷的工程师也去开，就大家觉得是个好玩的事儿，然后可以认识不同的人。但你非得把我变成 employee， 那我这个工程师的工作怎么办？
对，他就没有办法，就是说 Uber 公司他一定要雇这样的人嘛，他可能雇不了。
对，因为对于 Uber 来说，这也为什么刚才新田谈到他联合 Lyft、DoorDash 他们要花那么多钱要搞一个公投呢，就是当时 Uber 就说，他说我们如果把这么多的网约车司机都变成我们的雇员的话，我们根本负担不起。
没错，
那唯一的选择就是我们就要cut 掉很多的 driver， 就不能再跟他们合作了。
对，那可想而知结果是什么？
更多的人失去工作和收入。
对，另外呢，它的这个 Uber、Lyft 的这种车价就会涨高，
没错，
对吧？
对
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刚才我说的，我采访的这位叫斯拉普会长嘛，他就说，他说谁也不会说会反对说要保护工人权益，对吧？
没错，
但是呢，他说你不能去走一个极端，他们就认为说你至少要给人家一个出路，对吧？你还是让他就说愿意保持独立的，可以有条出路，可以保持独立，那让愿意可以说去变成雇员的，变成雇员。所以他们从这个立法的一开始呢，他们就一直在跟加州的这个议员啊，就起草这个法案的议员呐、跟这些支持者在那里一直在沟通，在讨论。但是他说他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对方的这个结论就是说 no，
这么坚决，
很坚决，所以他就感到很沮丧了哈。然后呢，他最后出来的这个 AB5 号法案啊，有些地方一些用词啊、言语啊，非常的模糊，很模糊的话，你做一个法律的话，你如果很模糊，你想造成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那有的人可以这样来解释，有的人可以那样来解释。他说中间对于卡车司机来说呢，最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他的语言呐、一些描述啊，到底怎么来实施啊，很模糊呢，就搞得就是说很有可能就是那种卡车司机的公司啊，卡车公司哈，因为作为卡车公司我要雇一个人的话，他也需要符合规定，
对，
有规范。他说很有可能呢他就会违法了，就要被惩罚。
他也不敢贸然雇佣，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就是造成很大的问题。但是他说另外一方面，在整个过程中间，包括后来他们打官司过程中间，那个车队工会 就一直是站在支持的一方。
哦，
所以他说在他看来这并不是说是真正为了保护工人权益之类的，
嗯，
而是说这个工会的利益在后面。
哦，
哎，
所以
那听到这儿哈，其实我自己的我就有问他，我说，
嗯，
一听起来一个方面，比如说这个法案作为一条法律的话语言模糊，第二个呢就是好像就是他自己也讲，就是把这些工独立的车队卡车司机的一个独立选择的一个自由给剥夺了。
嗯，
那听起来是不是就是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很像？他说，那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加州就是一个很激进的很 progressive 的这么一个州哈，
嗯，
而且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那他自己的斯拉夫因为美国人嘛，他说我从来没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生活过，
嗯，
我不太清楚啊，但是他说我想象一下，像我们美国人都是一向来都是拥有这种选择的自由这样一种权利的，
嗯，
要我们生活在那种国家之下，他说肯定不会是什么很好的体验哈，
嗯，
然后呢他就说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说你现在因为这项立法，因为这项政策呢就把这些独立卡车司机的自由给抹杀了，所以他认为呢这个就是说你就好像就在告诉这些独立卡车司机说，哦，你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的利益，让我们政府立条法来保护你吧。
嗯，
他说这个就像很多美国人比较熟悉的，他就叫 nanny state，
嗯，
啊，就是说
保姆
哎，保姆州，
嗯，
我政府啊，州政府，什么地方政府，像个保姆一样，在你的生活方方面面，
嗯，
我要做很多规定，说是来保护你。
嗯，
在美国，他说不是这样子的，
嗯，
我们美国建立在是什么？就是一个 freedom of choice，
嗯哼，
你有选择自由。然后呢，他说我也没有批评，不是说为了批评加州政府，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他说因为这种政策把加州的就是说加州就是搞得做在这里做生意很难，
是条条框框太多，
条条框框太多，因为像另外一个后果可能是什么哈，
嗯，
就这些独立卡车司机他也很有可能我就搬出加州了，
哎，
你给我那么多麻烦，
嗯，
我就搬到内华达州，
嗯，
或者说亚利桑那州，
嗯，
我去开我的卡车司机好了，
嗯，
开我的卡车好了，
是
对吧，
有可能，
对，
嗯，
那这个呢你看又是一个就是说
加州的损失，啊，
加州的损失，
嗯，
对，所以他说嗯，其实 AB 五号法案不仅影响卡车行业啊，但是呢，
嗯，
也影响到其他行业，我们都说过，但是他说对卡车行业是影响最大的，
嗯，
而且呢连带着会影响到的这个已经很严重的供应链的问题，
嗯，
物价上涨问题，
嗯，
他说都可能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损失和影响的。
嗯，所以刚才听了新田的采访和介绍哈，听众朋友您是怎么看待卡车司机抗议这件事情的哈？您是赞同让像卡车司机这样的independent contractor 他们这种独立自由的可以选择自己工作方式的一些职业让他们继续下去，还是赞同像加州政府一样我要管你的一切，我出于为了好你好的这个角度我把你限制起来，必须让你受雇于一个公司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非常欢迎啊，尤其是华人朋友当中就有开卡车的朋友，我们非常想直接听到啊，
嗯，
卡车司机的心声哈，啊。
对对对，
哎，您到底是怎么看的？您觉得哪一方更合理，或者对您能够更受益一些哈，啊？
嗯，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嗯，对，另外呢就是说他这个斯拉普会长，
嗯，
他特别强调，他说比如说在疫情的时候，
嗯，
卡车司机还并为是 essential worker，
嗯，
对吧，非常必要的一个工种哈，一个行业，但是呢他说他认为呢其实作为卡车司机他们是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向来没有这个重要性哈，没有被大家真正的重视，他觉得是被低估了。
嗯，
然后呢这个 AB 五号法案呢又进一步的说是把他们等于是边缘化，
嗯，
就根本你们不算什么，
哦，
然后哎我们
随
意改，
嗯，
哎对，所以呢他说这个哈，这种尤其是包括他们的这种选择自由啊，
嗯，
被永久性的剥夺的话会造成非常深远的潜在的影响，
嗯，
那么那我就问他们现在 怎么办呢？他们有在做什么样努力呢？啊，嗯，那他们这个叫 Harbor Trucking Association 哈，海港啊，港口卡车协会呢，他们就跟另外几十个团体一起，现在呢在做努力，
嗯，
在跟加州州长办公室联络，
哦，
就希望纽森呢说在他们找到这个解决方案之前，
嗯，
可以下一个禁令，
哦，
暂时的停止实施这么一个法律。那我问他大概希望有多大，
嗯，
他呢说实话他说他不知道有多大希望，
哦，OK，
对对。然后最后我也问他，我说你想要还有什么想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的哈，我们听一下，
嗯。
Well,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your audience to really appreciate how important the trucking industry is and how 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eople should have choice.
对，他还是重复，他说，嗯，请大家哈能够真正的意识到这个卡车行业、卡车司机的重要性。另外一点呢，他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说，这是美国，
嗯，
美国的人，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是要需要保持这个选择自由这样一个权利。他说，嗯，作为卡车司机的话，他们其实在维护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是
因为他们的工作，
嗯，
哎，让大家可以有这个物资丰富啊，
嗯，
然后物流很通畅，
是。
然后但是平时我们可能就大家自己在 enjoy 自己的生活，
对，
对吧，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物资，我们到哪里买东西都很方便，要买什么有什么，
嗯，
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说，哎，这个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间，这个物流过程中间有多少什么样的一些工种，什么样一些工人在其中付出的，
嗯，
最后让我们能够享受到，哎，这样的一个一些生活的方式，方便和，对，这种生活方式，
嗯，
所以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看，您是不是有意识到说，哎，是自己是不是以前确实没有想到这么多，
嗯，
或者说您本来就知道，或者说呢您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观点呢，我们都非常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
嗯，那其实谈到这个卡车司机，刚刚新田也讲了，是卡车司机他们站出来为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权益、自由选择工作方式的权益在做抗争，但同时他们这种抗争也是在为所有像他们一样的啊，想要选择自由工作方式的所有在加州的这些人，包括刚才我们有谈到，其实这个 Uber driver 这些共享网约车的司机们，还有就是大家可能都意识不到的，比如说自由撰稿人，
对，
freelancer 的摄影师，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包不包括什么哈，什么 realtor 啊，他们也算 independent contractor， 对不对？
嗯，
就是很多就是行业其实都有受到影响。那其实刚才新田也谈到，这一位受访的嘉宾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个它不光是关乎于我们要变成雇员还是不变成雇员，它更深层的原因是政府你到底要管多少？
对啊，对，
我
们的生活里面，你到底是要做一个 nanny，
哎，
做一个保姆吗？
嗯，
我们这些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照顾了，需要政府插手吗？
是。
在美国，它的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方法，就传统的一种想法，
嗯，
包就像那个里根总统，
嗯，
里根总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嗯，
他说当政府跑来跟你说 ，we can help。我们可以来帮助，他说这个就是糟糕的时候来了。对，
是
就是说在美国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哈，它是有一个理念在后面的，
是，
哎，每个人的一个权利啊 Bill of Rights 啊，这种自由它需要得到保护，
嗯，
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也许为了说某些人的权益，或者说为了某一个目的，我们就牺牲一点自由，可能有的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有些人会觉得说，那对呀，没有什么呀，
嗯，
对吧，嗯，我们可以牺牲一点自由，然后可能会得到一些保护，或者更加安全，或者更加健康之类的，
嗯，
但是呢往往就是说当你失去一点自由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不会刹车的，
嗯，
他们就英文就叫 slippery slope，
嗯，
就是一个下滑的一个坡道，
嗯，
就很容易往下滑，你当你这种自由啊这样的东西你开始失去的时候它很容易失去更多，但是要拿回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是，所以这个表面上啊是卡车司机为自己工作方式选择性的抗争，但其实背后的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啊。
嗯、
那我想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因为我们是华人的背景，从中国大陆来的哈，也有从台湾、香港来的，那都不同的一些社会的制度和体制嘛。
嗯、
您怎么看待啊？尤其现在生活在美国又是不一样的，您觉得政府管什么都管好吗？还是说要遵循啊，要保护美国的这种传统的啊，保障人民权利的这种自由的理念，要让它维持传承下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大家赶快打热线哈，跟我们共同讨论。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踊跃参与我们刚刚的话题哈，就是说对于卡车司机为维护自己自由选择工作方式权利抗争加州的这个新法案啊 ，AB5 马上要生效的这个法案，您怎么看？您认为政府应该什么都管，像一个 nanny 一样呢，还是应该遵循美国的这种立国的传统理念哈，要给人民以自由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好，我们的线上有一位高先生，高先生，
高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要讲实在话哈，我20多年前就有一位朋友，就是做这行的哈。事实上呢，不是什么都要讲自由。你如果是新移民来这里哈，你的语言不是那么方便的话，你最好加入工会参加。我怎么跟你说呢？因为他为了这个，也是为了哎呀，我可以自由，结果去买了一个车子，跑了好多地方，好像是跑到奥瑞冈去买了一个车头吧，干什么？那时候就40000多。后来你知道吗？他想做独立的，看起来自由，结果呢，那个你花这么大本钱，你的这个保险你知道多贵吗？那个时候一年就要8000多块保险，啊，另外你在路上，如果你英文不顺，或者你对车子的这个不太那么注意的话，不去什么保养好的话，你因为这货车它到了一段的距离就会有一个车检的地方，常常会被开这个检查，那里不过，这里不过，你要花一天功夫去 fix 干什么的哈、哦？完了，再加上有的时候新移民嘛，都想多干一点，你又超时了，哦，这都是受到很多的处罚，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就是说，因为你不是工会，你到哪里去抢生意的时候呢？因为工会的势力大，你都是排到后面，因为你是拿零头活的，哦，你叫。他有的时候去等一个货，就等了2个多小时。你说一天他有多少小时等？而且呢，你要是决心要去买一个车头来自己干的话，你至少2个人，这车子就是要不断的在 run， 完你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开，这么样子搞，你还有可能赚。如果你一个人去搞的话，你又不能超过一天大概最多开10小时吧。所以呢，这最后呢，他做了1年多2年多，他也就卖掉，他做不下去了。就转行了，所以我告诉你，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干就干，你要就像你们这些人所能了解，因为你们不在这一行，不能清楚，除非你的语言已经到很流利了，你能自己去接受这个业务呢，也能把这个价钱谈得起来，你的英文讲得很好，跟老美一样，那时候你再考虑干自由业，这是我的跟你讲真心的话。 OK、
嗯、
就这样。
好的，好，谢谢高先生啊，发表自己看法。我觉得就是他也提出一点，就是说对于尤其是新移民，可能英文还不太好的话，是可以有这样一种考量。但我觉得也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意见哈。不过我觉得我们就是说，比如说这些，尤其是这些，就是刚才讲到的卡车司机杠称的，他是说他们要有这样的自由，他们也对自由选择，而不是说他们也不让人去参加去加入这种卡车公司，对吧？ 有或者说去加入工会，他们绝对没有想要去去强制别人、
嗯、
那他但是他说你也不要来强制我、
嗯、
这个是问题的关键。
对，就是说这个自由不是说一定要自由独立的开卡车，而是说让他们有选择，我要独立自由开呢，还是我想要刚才像这个高先生说，我作为新移民我加入一个公司比较好，对吧？
对呀、啊，
就让大家有这种选择权。
对、
嗯、
现在他们就是说我要保持这样一种选择，而不是说我反对你、
嗯、
我不要你去加入工会，对吧？那另外呢，其实我觉得也不要小看我们移民、
嗯、
新移民，我们就知道身边周边我们在湾区、
哎、
很多可能英文都不怎么还没有那么好的新移民、
嗯、
他们自己创业，对吧、
哎、
在美国照样可以做得很好。这个就是美国这样一个一个自由的土地上面，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哎，但是又有很多选择。你说、
嗯、
哦，我有的人他就说我不想那么辛苦、
嗯，
或者说我就想要说，哎，我可以加入到一个公司里面，我也去一方面赚工资，我也可以看看他们的运作，学习学习，
嗯、
未尝不可啊、
嗯！
很多人都这么做啊，
是，
对吧？但是问题是说，需不需要政府来强制你把你的一些选择屏蔽掉、
嗯、
只能做某种选择、这个是问题关键。
没有，只能做某种选择的话那就是没有选择了。
对呀、
啊、
就是这个意思。
政府替你做了选择了、哎、
对
对，所以我们可以就非常谢谢高先生从这样的亲身经历朋友的经历跟我们分享哈。那有没有就是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问题，就是政府你到底要管多少、
哎、
有任何的想法和看法啊？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
嗯，
好，那刚才谈到这个卡车司机他们的这个代表，不是说有联系纽森的办公室嘛？哈、
嗯，
希望州长能够下一个暂停令。但是刚刚我看到哈，就是像是 CNBC 啊，一些其他媒体已经联系了纽森的 office 哈。那纽森的 office 呢，其实做了回应。
嗯，
那他
怎么回应的？
哎，那他们的说法呢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原话是这么讲的哈，在 email 中说就是格局呢是会发生变化的哈，但是呢就是他们是赞成，就是说让独立的司机可以成为就是一个雇员啊，也就是说赞同这个 AB5 法案原先的这个规定哈，包括这个州长办公室下属有一个商业经济发展办公室的主任啊，也在 email 中非常明确的说，我们要 move on， 要让大家遵守现在的这个法律，
嗯、
也就是 AB5。
move on 就是要推进了。
对呀、
啊嗯，
对，
所
以这个、
对，
所
以这也是我昨天采访的时候，他表示他说他不是很乐观。
嗯嗯，对，所以加州其实这只是一个例子啊，在很多方方面面的法规上面，我们都看到加州确实是在往一个作为一个政府。他管越管越多，然后涉及到方方面面，企业的运作，人民的生活，包括之前我们说连董事会里你这个席位一定要有多少个女人，多少个不同族裔的人，都有相关的限制哈。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很想大家把这个话题展开讨论，您对于这种政府很深入的详细的干预限制经济生活这样的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哈？
嗯哼，对，现在呢这样的一个话题也已经是上升到了 federal level。
Yeah.
拜登政府表示呢已经开始评估这个 AB5 号法案对运输业的影响。
Oh.
因为现在呢就是通胀不断加剧嘛，
没错，
然后对于进出口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多。
嗯，
那但是呢因为这些罢工，对吧、
嗯、
然后呢现在港口比如说尤其像奥克兰港口几乎停摆嘛，
没错，
然后所以这个货运都堆积嘛，
是
货运堆积的话那就就可想而知，因为
雪上加霜，
雪上加霜，然后货物就、那些运货物就会减少，我们能够买到的东西减少，它自然又要更加上涨这个物价。
嗯，
所以呢但是呢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就会说啊，那干嘛他们要罢工，刚才我们解释了。
嗯，
对吧？因为大家就是说在美国有的时候你如果只看眼前说啊，我们这个是不是物价上涨了，是不是要怪他们、
嗯、
但是你要想想这些人，对吧？这70,000名独立卡车司机、
嗯、
他们有他们的生活、
嗯、
他们有他们的工作，那他们自己的自由选择和他们的收入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嗯、
对吧？每个人不能光想自己。
嗯，确实就是这个让我想到之前不是美国应该是也是建国先父之一吧、
嗯、
是那个富兰克林是吧？
嗯
他有讲过，他说那个如果是想要牺牲自由换取安全的话 啊，或者是这个安全也可以理解为短暂的一些保障吧。
嗯，
那你最后可能既得不到自由，
也得
不
到
安全和保障。对，
是，
所以这确实有很深刻的一个问题哈。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更多的跟听众朋友讨论吧。那奥克兰港就很快跟大家更新一下，全美第九大港口啊，它现在在已经停摆了
三天了
啊。那它的集装箱越多越堆越高，如果大家走这个80号880的话，应该是能看到的。然后很多从这个进口的有肉啊，澳大利亚的红酒啊，还有各地来的家具啊什么的，所以这些东西它运不出来，是实实在在的会真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哈。那政府能不能就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尽快的给这些想要为自己权利发声的卡车司机一个回应呢？我们也要持续的关注。
是的。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赶快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张天亮教授哈来湾区签名售书签名见面会的这个活动。
对对对，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张天亮教授，尤其是他对于历史的这个了解啊和见解，那是非常深刻的。他的以前的笑谈风云啊，最近几年来他又出了一套这个中华文明史。这次他主要呢就是带着他的这个中华文明史这本书哈、来跟我们的湾区朋友们见面。因为呢他是真的是非常忙，因为他在纽约的飞天大学教书嘛、然后又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自媒体啊、
对，那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因为正好暑假有几天，我们把争取到了他的几天时间呢来到我们的湾区，就是下个周末，
7月30号啊，上午10点周六。那么很高兴邀请到张天亮教授哈、来到圣何西台湾会馆，那大家呢就有非常好的机会和张天亮教授面对面哈。那张天亮教授会带给大家一场专题演讲哈、叫做乱世生存的智慧啊。现在确实挺乱的，我们看到，
对啊，
经济物价各方面，包括战争大的环境疫情哈、那我们怎么能从这种历史前人的智慧当中吸取一些经验哈、这也是我想能够非常让我们受益的。讲座呢是免费的啊，欢迎所有朋友啊，包括喜欢张天亮教授的，包括想支持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哈，因为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也会去现场嘛，欢迎大家一起来哈，我们一起来去学习和了解一下。那同时呢，很好的机会就是能得到，有机会得到张天亮教授这个新的历史巨著啊，《中华文明史》，它是有精装版在现场，对不对？
对对，它其实这个《中华文明史》要比以前的笑谈风云啊。我们听说呢，他是有站在更高的一个高度，然后理出这个文明的一个脉络，这个我觉得非常，这真的是非常的
值得
期待的，
对，
我觉得，
而且值得我们作为华人和海外华人，我们怎么把自己的文化文明传承，首先自己得学习，然后传给下一代，对不对？
是的，
所以中华文明史这样一个在当今历史的这个可以说学术领域真的是很缺乏的一个巨著哈。
没错，那所以呢，那怎么来报名这个参加这个活动呢？是打一个电话哈。那
电话是我来告诉大家哈，拨打电话是408-888-3577，408-888-3577哈。您可以打这个电话或者发短信都行，就是我要参加张天亮教授的这个见面会啊。有主题演讲会，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啊协助您完成报名的流程，怎么来参加，包括我们说现场有这个大家是有机会啊获得张天亮教授的这个中华文明史精装版的啊，是有张天亮教授签名，
对，
还有可以有机会跟他面对面深入交谈交流的这个机会，
对，可以跟他合影啊，还拿到他的签名，亲自签名的书，还有机会呢可以跟他参加一个参会，一起坐下来可以面对面的跟他来就是交谈交流，
非常难得的机会哈。再次提醒大家，7月30号上午10点在圣何西台湾会馆张天亮教授的这个见面啊主题演讲会，报名电话是408-888-3577，408-888-3577。
好，机会难得，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找来，找报呢就找得。
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周再见。